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前景的预测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并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也有人始终不看好中国，十多二十年来不断预测中国的崩溃。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湾出版了他们的新作《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那么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一个溃而不崩的国家对于他的国民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何青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他们的观点。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何青莲女士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溃而不崩，溃是指的什么？不崩又是指的什么？
溃指的是中国社会溃败，崩是指的这个中国政权在短期内不会崩溃。那么整个来说，就是中国社会，这个概念呢，是我在2003年，一篇长文中间提出的。这篇文章叫做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和前景。当时我就提出了溃而不崩这个概念，指出社会的四根支柱，就生态环境、生存基座以就业为指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伦理道德都已经处于严重崩溃的状态。但是呢，唯一剩下的就是政府的超强的统治，维系着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大概就这样。那么据从那时候提出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那么给我最预测的最长时段30年了，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
您觉得就是您现在提出的这个溃而不崩的这个概念，和传统的比如说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中国崩溃论有什么最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有区别。中国崩溃论呢，是把这个中国的崩溃和中共的崩溃都当作一回事，而且认为是一个突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立刻崩溃，这里是最大的区别。而我是认为崩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社会慢慢的溃败下去，然后会在最后呢出现一些条件的时候，中共政权崩溃。
程晓农先生，你们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就说这个中共的政权是一个所谓盗贼型的一个政权。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所谓盗贼型，是主要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改革这40年来啊，中国各级官员还有许多红二代都发了横财。那么这个发财的过程，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看到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给在制度上给这批发了横财的官员和红二代提供了一个这个出口，就是我把它叫做出走，英文是 exit， 就是说你们可以转移资产到海外，可以移民国外。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很多人在国内捞够了钱以后，赶快把钱财转移到外国去，然后人也跟着，全家或者是本人留在中国，大部分子女亲属出去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让人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身份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而发生巨大的改变。他们出走了，也就是说他们和中国从此不会再共存亡。但是中国是他们捞钱的地方，捞够就走，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盗贼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占山为王的土匪呀，他们都很清楚，我占了这块地盘，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是不能把当地老百姓整得太惨的，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但是盗贼的想法是我捞了就走，
对，
盗贼从来没有想过和被偷的那家人家以后一起活下去。这就是区别。
我对这个盗贼行政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那么就是中国的权贵已经建立了一条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就是他们的家和公共资源中间有一条制度通道，可以把国家资源往自己家族输送。那么最后的整个集团呢，形成了一个自利型、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集团。那么关于盗贼行为，我的书中已经讲了太概括了中国的四大类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
好的。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这个盗贼行，我想这个跟何青莲女士你们在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也有相关，就是说中国它整个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文明， 都在为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稳定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说中国政权的稳定是以中国社会的溃烂为代价的。我想请你们就是把中间这个关系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做出去，就是说中国政权为什么他们的稳定一定要以中国社会的溃烂为代价，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我在中间专列了一章谈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反抗的相关性。那么中国的这些年呢，就是财富寻宝呢，基本上就在地产、金融、股票等，还有矿产这些资源这些领域内。那么每一个领域，只要是政府权力所到之处，就引起就侵夺了老百姓的资源。这个房地产的发展，使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造成了很多事件。这个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透支到未来，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这个金融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呢是个高危，就是泡沫高度泡沫化的行业，随时现在呢很多那个什么影子银行已经出现了支付危机，那么这些都是以老百姓的那个什么生存资源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政府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糟糕的，压制老百姓的诉求。所以在这个捞取的过程中，是以社会道德溃败为代价，官员罔顾这个政治道德和一些行业的底线。那么在这个处理过程中间，是以这个自利型集团的利益为那个出发点，压制老百姓的需求，就是导致整个国家的信用系统崩溃。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付的代价，就是用未来在购买今天这个稳定，购买这个官员集团的那个自肥。
你们在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讲这个，刚才青年女士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一个是道德伦理底线的这个沦丧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观点呢，让我联想到就是历史学家余英时里面提到有个价值荒原，就是说一个社会它成为一个价值荒原以后，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我想这一点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触动很深的一个点。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提一下，就是这个所谓道德底线的沦丧，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的沦落，价值观沦落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你到底除了钱，你还有没有别的追求？现在中国就改革开，所谓改革开放40年，最后邓小平路线突出的一条就是 money， 就是钱。
对，
所以几乎从上到下，中国人只信一样东西，只要一样东西，就是钱。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不要，诚信，还有这个其他的人生的其他的比较正当一些正常的追求都被抛弃了，就造成了一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所谓有毒食品，就是大家或者国内讲的地沟油食品，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并不是政府逼着那些人做的，
对，
而是为了要钱，很多人觉得只要能捞到钱，我用什么手段在所不计，这是价值观的崩溃。另外一个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对人来讲是很多人你不犯法，但你做的很多行为啊，本来是受一个社会道德约束的，就是对错在哪里，真假在哪里。这是要有基本的识别的，但中国这40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大家对道德已经不在乎了，所以不辨真假，不讲对错，只谈个人利害，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不管他道德上怎么样。然后社会也接受这种看法，就是我们不在乎道德问题了。这个人只要是在捞钱，他觉得对他个人利害有好处，大家也都沉默不作声。这里产生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很少有人去谈，就是道德和价值观呢，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就是青联讲的基座之一。
基座之一，粘合剂，一个社会的，对。
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一旦毁坏，不是很轻而易举能够重新复苏的、复建的。就是说，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强制的政党用洗脑，还是知识分子用思想启蒙，都不能轻而易举的重新复苏。
对。
也就是说，一旦毁坏了，可能是他的下一代，甚至多少若干代都会重复上面几代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的败坏。
其实我联想到你们说的这个几种溃败，包括这个刚才你说的道德价值观的溃败，还有生态环境的溃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都是恢复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讲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实在道德价值观层面就毁在这40年。 而且毁了以后，我们很难看到它能回归。
对，我想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概括，我在书中讲了，中国的信用呢面临四个层面的溃败，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是个人信用，我们都知道个人信用现在是杀熟，亲人之间互害，
嗯，
这个邻舍之间这都是常见现象。
对，
还有一个就是生产者就是产商信用，那么就是要向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
嗯，
那么中国这条做不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国，连那个奶粉生产都没有办法生产出让本国婴儿的能够安全使用的，至于其他的有害食品，这个国内的人都清楚。
对，
嗯，再就还有一个制度信用，制度信用就是指民众对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度到底还有多少信任。中国现在早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中国政府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大家都是把坏的方面猜想，而且都觉得政府是在欺骗他们，制度信用已经没有了。再就是最高的一个层面就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呢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信用，那么中国的国际信用很不好。最后最近出了一篇文章盘点了中国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
对，
最后就说因为中国的加入彻底改变了 WTO 很多规则，然后就隶属了中国不守信用呀、破坏国际规则的很多行为。那么一个国家陷入这四个信用层面的崩溃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提到这一点，这个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最近还在 WTO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专门谈到国际贸易组织里面存在的这个贸易不公平，其中其实绝大部分肯定就是都是指向中国。好的，那么如果有的中国民众说，哪怕我这个社会信用崩溃，哪怕生态这个破坏，但是呢，只要我的经济还能繁荣，那么我这个社会呢还是能够维持下去，我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安乐的生活。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了你们书里也提到，你们觉得中国的繁荣过去几十年的这个高速的增长其实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你们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最近我在美国这边有个杂志叫中国战略分析，我在上面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繁荣缘何而去，这重点呢就是分析为什么中国过去这二十来年的这个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这个文章里我指出两点，简单的把这个中国经济繁荣的原因做一下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出口热，第二个是房地产热。这两个热导致了过去二十多年的繁荣，也让中产阶层发了不少财。
对，
但是这两个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热都是不可持续的，是一次性的，来了就不会再永远维持下去。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能够长期以出口大量的出口去占据世界市场而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那样会破坏国际经济贸易的秩序。因为你只卖不买，或者多卖少买，
难以为继，
早晚一天是难以为继。
对，
那么房地产也是一样，你不能无限度的年复一年的盖大量的住宅，盖到十亿人有十五亿套住宅的时候，中国怎么也得停下来了。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靠什么？现在落空了。所以因为这两个房地产热和出口热都是一次性的，走完了以后，到现在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有这两个动力了。因此现在中国就进入中国政府所说的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真实含义就是繁荣不再。
好，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桑静红，那么他提出一个说法，我想请何先生女士来回应一下。他说，专家们呢总是用理论的方式来解读中国经济，太片面、理论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呢十年前就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但是因为网络经济拯救了中国的经济。现在中国经济呢确实问题很多，但是不能忽视中国人的忍耐性以及对钱的追求和奢望，说不定又能创造出又一次中国经济奇迹。请您何经理女士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看法。
这位女士谈的呢恰好不是我的研究风格，因为我恰好就是做实证研究。我从来不局限于一个理论框架，也不拿自己的分析去满足这些，而是从这个事实发生了什么再提炼出自己的一些学术概念。一个国家要经济发展，首先第一条，用中国政府经常说的话来说，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
那么现在是看不到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第二个，一个国家要发展， 有两个层面的东西要注意，一个是实体经济，一个是虚拟经济。
嗯，
虚拟经济也就是金融经济。
嗯，
那么实体经济在中国呢，现在是三分之一已经破产，三分之一正在破产的路上，还有三分之一呢在那里勉强维持。这不是我的研究，这是安邦研究报告今年二月份做的一个研究，那么现在情况并没改善。
嗯，
那么这是一点，刚才陈小龙先生没有谈到的是一条，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已经从一个过去毛时代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
对，
资源对外高度依赖达到什么程度呢？石油已经依赖程度已经达到70%了。
嗯，
粮食呢？这个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农业大国。但是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83%，也就是说有17%的人口完全依靠进口，尤其是三大主粮对美国的依赖特别大。
嗯，
那么其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资源对国外依赖的程度都在40%几到60%多。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呢，现在不是靠主观愿望。一，依赖于自己的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对这个国际市场的依赖也特别强。
嗯，
这些参数是不断在变的，所以仅靠主观可能是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嗯，待会儿我们还会回到讨论，再来谈一下为什么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已经跟过去几十年不一样了。那么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暂且接受你们这个看法，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可能很难再持续下去，以前的高速增长的这个模式已经破灭哈。那么我想就是普通民众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对于有车有房这个中产阶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中产阶层现在因为以房产为主的资产占他们的整个财产的大部分，
嗯，
所以他们感觉上应该是他们祖祖辈辈以来
最富
有的最富有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他们很显然希望保财，也保持经济社会地位，这很自然。
嗯，
那么问题是中产阶层有钱了，经济滑坡，然后政府没钱了，政府要想存在下去，要活下去，他从谁那儿掏钱？当然从有钱的人那儿掏钱。
嗯，
那么很自然的就掏到中产阶级兜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中国正在谈的就是要全面开设房产税。
嗯，
最新的消息是2018年完成房产税立法，已经有有宁夏和陕西两个省区今年2017年开征全面开征房产税了。
嗯，
这个做法其实就是从中产阶层的兜里面往外掏钱了。
嗯，
就是说政府要活下去，中产阶层是必然会被迫出血的。
嗯，那么除了中产阶级以外，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族群，当然就是所谓的低端，这个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里面受益比较少的最底层的这个民众，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又是什么？经济的这个放缓，或者是说甚至停滞？那么何新烈女士，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停滞现在是对各阶层都有影响。对那个企业家来说，就是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对于中产来说，除了这个财富缩水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失业。这个外资撤出中国的同时，有一大批这个白领失业。
嗯，
对底层来说影响就更大，也是失去就业机会。
对，
失去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还失去了什么呢？向上攀升的管道。
嗯，
那么就成为无业半无业人员。我这一次这本书中间谈到了中国的三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其中一重呢就是讲这个社会结构的锁定。
嗯，
社会结构锁定就中国现在是底层和接近底层的下中层大概占80%左右，其中78%左右呢是底层，还有1.几%是随时已经跟底层没什么差别。
嗯，
这是最新出来的清华大学那个李强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跟中国什么时候相近呢？跟中国的清代和明末相近。那个社会结构叫做是倒梯字形社会结构，就是底下这一横是庞大的社会底层，那一竖才是少少的一点那个 忠诚和善
非常少的一部分，
对，非常少的一部分、嗯、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高风险社会，
嗯，
尤其是在底层持续向上攀升的通道以后，它的社会摩擦会特别多，社会紧张会持续、
嗯、
所以呢就是这种结构性锁定啊、不打破的话呢中国呢爆发再一次革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我想你们刚才提到中国就是一个支持一个社会要有四大支柱：生态环境、伦理道德、基本的生存权，比如说底层的生存权，最后就是一个政府维持运作。
对。
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这几个方面，前面三个部分都不看好哈，就是各方面都有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还会做出一个中共政权不崩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如此多的问题，社会经济层面哈都有那么多问题，生态，但是中国政府又能维持下去这个统治，我想听听你们这个结论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2016年实行了军队改革之后，现在中国军人的待遇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的待遇。
嗯，
一个连长，月薪可以拿到将近8000。大学教授，就副教授或者年轻的助教还不到不了这个水平。
嗯，
这就是溃而不崩的原因所在。当这个军队大学生
他把大量的钱投入这个维稳的机制，
由养警察养军队，用高薪养警，高薪养军，
嗯，
以至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觉得我大学毕业了到市场上找一份3000块人民币的工作，我不如参军，
对，
当个士官我一个月就也7000-8000了，
嗯，
所以现在当军人成了谋生之道，这个时候这个政权他就具备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这个镇压能力，
嗯，
这是溃而不崩的原因。
对，
它是这样，一个政权要崩溃，大概我一再强调，需要面临四方面的压力。对，第一个呢，就叫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可克服、嗯；第二个就叫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爆发到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
嗯，
第三个呢，就是外敌入侵。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财政危机。现在呢，这四方面的矛盾呢都有迹象，但是还没有到了导致到临界点。
嗯，
比如这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我们都知道2009年以来19大到现在全都一直没完啊。
对，
但是一直还在这里，表面上还在这里维持着，
嗯，
叫做斗而不破，目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就是和人民的那个矛盾，现在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但是呢至少是没有形成全省性的、全国性的，都是区隔在一个地方压制下去。那么就是这个外敌入侵的这一条是共产党政权的福气。目前是中国遇到很大的问题，经济问题，比如世界工厂衰落，然后外资撤退，还有就是自己的实业经济破产。但是这个时候美国也遇到很大的问题，要应付国内。
对，
那么就是川普政府已经说了，以后对外交往呢不以这个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欧盟现在呢由于难民潮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自顾不暇。
对，
那么他们都是要和中国保持好的关系，所以不但没有压力，反而呢希望中国呢能够维持安定。
嗯，
奥巴马去年就说过，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因素没有，所以最后剩下一条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应该说有一些财政困难，但是现在至少是税收还在，政府想方设法税收还在持续增长。那么现在呢，就是维稳费用近10年来啊，一直呢就逼近军费，有几年还超过军费。那么只要政府能够掏出钱来维稳，那么这四个危机因素不同时爆发，我觉得政府就还能维持一段。
嗯，
那么就是这样。
嗯，这个维稳哈，我想提一下，就是陈晓东先生，因为你们在书里面提到这个中国这个维稳，其实是一个也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当然，书里面也提到，比如说中国这个全方位的控制，对于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控制，但是也正是因为全方位的控制，所以需要巨大的这个社会经济成本。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到底在这个维稳方面，它怎么面临一个多大的一个压力在中国？
青林刚才提到了那个，就是维稳经费和军费差不多。
嗯，
实际上现在中国军队是陆海空加上二炮，大概占整个军队200万的一半，剩下一半是武警。
嗯，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一半对内一半对外，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那么 有这支100万的武警，一个省平均3万人，野战军的配备，那底层的反抗，个别的零星的反抗就不可能奏效了。
对。
那么，同时养这支军队需要巨大开支，所以就构成财政压力。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一般的听众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中国现在31个省市，有几个省挣钱，几个省亏钱。
嗯。
我最近看了一个最新的报告，中国31个省市只有被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还有江苏，一共就是2个直辖市4个省，他们的财政是收大于只有点结余，而剩下的所有省市全部是这个亏损的，就是财政支大于收，要靠中央拨款来维持，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负担很重。
嗯，
那么这有财政结余的省6个省市一共一年才结余3万亿，这数字已经几年没有变过了。
对，
从过去4年都这样。然后那25个省，他们亏的数字是5万亿，每年等于中间差2万多。而中央财政除了补贴这2万亿以外，他自己还有自己的开支，包括我们刚才讲军队开支。
嗯。
所以中央财政在2016年已经亏了将近400亿，4-5万亿的缺口。
嗯。
这就靠发债券，靠这个挪地方财政很多债不还等等，用这样来维持。这个财政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的趋势在于它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可以预见2017年比2016年财政压力更大。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昨天还是前天，中国媒体上开始讨论一个问题，13个省市养老金告急。
嗯，
这都是财政压力表现出来的，就它会最后在一些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出现问题。
开始出现，对，这个
啊，最重要的是美国最近的减税法案通过，
嗯，
将要通过。那么通过了以后，会给这个中国、欧盟等国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他们如果不减税，企业外流外迁，
对，
这种压力会很大。如果减税，那么政府的
财政
收入就下降。所以这个财政呢，它不是一口挖不干的井，
对，
总有一天要枯竭。问题就看是政府呢决定哪里是重点，财政用到哪方面。看共产党的样子，目前呢社会福利当然是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必要的开支就花在这个维稳上面去了。
嗯，好的。
我再补一句，
好的，
习近平这个8项规定啊，某种程度上讲是在减轻财政压力。
嗯，
因为有了8项规定，官场上的那个吃喝玩乐的开销就再也都不能从行政开支里走。
对，
所以政府的开支相对来讲缩小了一点，但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官场反弹。很多官员们咬牙切齿，觉得那幸福生活没了。
嗯，好，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再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中国溃而不崩的这个状况，大家比较全面的描述了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要解决中国的这问题，有没有任何的出路呢？我知道预测中国的前景和未来确实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哈，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个，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两位的意见，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出路可言，对中国而言。
我在书中间，我根据很多历史经验和国外的经验，我提出了一条道路，就是地方高度自治。
嗯，
这个地方自治呢，不是目前中国讲的西藏啊、新疆那种自治，而是尊重私有财产权。
嗯，
公有资源就地划归当地的人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放新闻自由，让大家自由办报，民选，实行那个选举，然后再就是教育自办，然后对，就让各地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他们自己的模式。那么在3-5年以后就是中央直选，然后就是共产党可以和别的政党一样参加竞选。但是这条路呢，应该说清末政府做过，但是共产党没有做。清末在这个1905年开始的清末宪政改革，1900年实行了地方自治。
嗯，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自治虽然当时说是开放生权不开放民权，但是在地方有咨议局，而且呢也允许办报，各种各样的情况气象起来了。
嗯，
所以后来大清完了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分崩离析？还是一个统一整体，而且是平稳过渡，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应该说要感谢清政府清末立宪， 办了后事，为自己准备了后事。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呢应该要考虑到，没有一个政党是万年政党，没有一个政权是万年政权。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人民既然这么讨厌你们，那么你们也就给社会一条出路，给国家一条出路，嗯，至少是开放一个口子啊，这是我的想法，准备点后事吧，就这样。
好，我想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来介绍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吴金刚的一位朋友，他说呢，溃而不崩是在以前胡温时期那种不折腾才会发生。他说现在习已经不一样了，动辄就是搞文革那一套，个人崇拜，从毛以后登峰造极，对底层疾苦漠视，对内对外树敌无数，已经背离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共，现在也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他说呢，溃而不崩已经难上加难，只怕中共呢以后这个犹如雪崩，不可避免。还有一位叫李琦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呢，他说实体经济差，私营经济私营企业没有动力了，都是失望而伤心。还有一位叫江平的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两位嘉宾的房地产的这个繁荣还可以维持多少年，什么时候泡沫才破灭。那么待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请嘉宾回应一下。还有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他说他说最近非常盛行的论调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沦丧的社会观念呢会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而得到解决。那么他想问嘉宾呢，如果中国真的能够保持现在的高速增长，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比如说价值观等等，会不会随之改变。就大致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一的引用。那么如果待会儿两位嘉宾对观众的这些刚才这些评论有什么反应，你们也可以利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回应。那么这一部分呢，有关这个中国溃而不崩的观点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呢，为什么海内外的学者常常得出这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请您不要离开。